海内外众生徒平安，下礼拜一就是圣诞节了，先预先跟大家说一声圣诞快乐。那今天我要继续讲圣经中的比喻，我们先来看先知拿单讲的比喻，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5节。撒母耳记下12章1到15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甚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4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信。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
好，那这个精心拟构的比喻是先知拿单对大卫讲的，借着这个比喻大卫认了他的罪，由此你可以看见这个语言的效力有多大。那拿单他借着小牧羊羔这个动人的故事，这个比喻激发了大卫王良善的本性。如果先知拿单走进大卫王宫，直截了当指出他的罪，宣告神对他罪的惩罚，大卫是不是会听拿单的话还是一个问题。大胆而直接的责备有可能会使大卫王发怒而不肯悔改，可是借着比喻拿单使大卫看到自己可怕的罪，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后来他写了诗篇51篇，这篇忏悔诗向神认罪。那这个小母羊羔的比喻的两个特征是神的恩典和神的赦免。所以我们来讲神的恩典。虽然大卫在神面前犯了罪，那我们知道是神先采取行动，使他犯罪的仆人借着悔改重新跟他和好。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讲的，耶和华差遣拿单。有可能先知早已知道大卫的罪，可是直到耶和华差遣后他才去说。大卫已经掉进可怕的陷阱当中，只有神的恩典能够施行拯救使他复原。那神差遣拿单做他的口，这是一个聪明的选择。他是大卫所信任的人，他曾告诉大卫，神要让大卫的后裔建殿，也要让大卫的家还有大卫的国在神面前永远坚立。大卫那个时候听见拿单的话，他深受感动， 所以大卫他很信任拿单，他会注意听拿单所讲的这个动人的故事。所以当人偏行道路的时候，神总有他自己的方法引导人回转，而且回到正路上。另外呢，这个比喻跟大卫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卫他做过牧羊人，所以他对这个比喻更有感觉。这个比喻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从一方面来看，这两个人是平等的，他们是同胞的骨肉，是一座城的居民。当然这两个人就是指大卫跟乌利亚，他们同样都是人，都在神的律法之下。可是这两个人也有不同的地方，大卫生来就是神所爱的国家的国民，那神大大赐福这个国家，也使他成为这个国家的王。而乌利亚呢，他是王的臣仆，是王所拣选的，他居住在大卫所住所统治的那一座城。从他们的职来讲，大卫跟乌利亚是一座城里的两个人，他们两个人都是很勇敢不怕死善战的勇士。我们知道大卫从小就以勇敢闻名，敢打那个狮子的。那赫人乌利亚也拥有相同的性质。那大卫在这个大罪中，他就是利用乌利亚的勇敢害死了他。那拿单所说的比喻中，这两个人也有明显的对比，虽然他们住在同一座城中，可是从地位跟特权来讲，两个人是南北两极，一个很富有，一个是贫穷的。神恩待大卫，赐给他许多的财物，他真是兴盛到极点，但是神所赐的恩典结果却是危险的礼物。财富代表一个人有能力满足自己的欲望，执行自己的意愿，所以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大卫拥有钱财，他就可以满足自己不法的欲望。那穷人是指乌利亚，他是王军队中的一个军人，所以他必须顺服王的权柄。乌利亚虽然地位比较低，可是他的举动却比国王高贵，而且因着这些不平等，就使大卫能够犯罪。拿单的比喻还举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对照，他说富户有许多羊群牛群，除了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母羊羔之外，他别无所有。大卫身为国王，他有财富，同时拥有许多的妻妾，可是乌利亚只有一个，就是他心爱的妻子。就像比喻中的妇人，这个妇人不能了解邻居对那只小母羊羔的爱，大卫也不能了解一个男人对他唯一的妻子那种纯真不二的爱。所以大卫那个不法的情欲跟乌利亚那种纯真不二的爱真的是鲜明的对照。有位牧者在他的旧约的神迹跟比喻一书中，他这样讲，他说那个河水呢在河道中流，对他所经过的土地是一个祝福，但是同一条河如果冲溃了河堤漫溢四处，就会成为大灾害。那合法的情爱跟不法的情欲差别就在这里。大卫差人把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接到王宫，跟他犯了淫乱的罪，使他怀了孕，然后他下令召乌利亚从战区回到京城，他想要掩盖自己的罪。没有想到忠心耿耿的乌利亚因为挂念战区的同袍，他不愿意回家跟妻子同寝，大卫只好叫约押把乌利亚派到战事极险之处，使他被杀。那乌利亚死了，他就可以正式娶拔示巴为妻。在拿单讲的这个比喻的过程当中，大卫呢听到那个富户取走了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他就大大生气，认为他该死，发誓要杀死那个竟然会做出这种事的妇人。那大卫那个慷慨的本性，温柔的同情心跟正义感，并没有因为他的罪而消失，他 他天生有一个急性子，立刻大发易怒，直到极点。可是很快的，他就要从他易怒的高峰堕落到万丈的深渊中，因为他立刻会发现，那个宰杀穷人小母羊羔的富户就是他，因为他设计杀害乌利亚犯了类似的罪。所以拿单就对着大卫激动的良心说，你就是那人。大卫温柔的本性使他体会到，穷人所爱的羊羔被人宰杀享客时那种心里的痛苦。他也明白了自己引诱乌利亚所爱的妻子，使这个家蒙受的伤害有多大。这个比喻的另一个特征是神的赦免，神的赦免。大卫犯了这个大罪，他知道自己必须认罪。他一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马上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立刻回答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这是神赦免的恩典。虽然大卫的罪得到赦免，可是罪的后果还是存在的。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人犯罪所留下的后果自己还是要去承担的。所以拿单就跟大卫讲，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神接着拿单定了大卫的罪，就像大卫听那个比喻的时候定了妇人的罪一样。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大卫他不但认罪，而且他带着深沉而持久的懊悔。你从诗篇五十篇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真真实实的懊悔。终于他则在想神的欢颜跟神爱的接纳，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一个人只要真诚的认罪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六节，请读路加福音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该撒提比流在位第十五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希律做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涅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纳和盖亚法做大祭司。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
这里提到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就是以赛亚书的四十章第四节，提到说用那个山洼、大小山岗、高低还有崎岖之地，是要比喻人心里的状况。这里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可以指那些陷在罪恶中的人，他们的心灵低沉，陷于那个失望跟消沉的洼地，那个深谷。那神乐意搭救人，救人脱离罪恶，要叫一切的山洼得以填满。那施洗约翰是呼吁人要悔改，借着神那个白白的恩惠，人就可以从这个罪的深坑当中被提起来，提升到跟王子同坐的地位。在咒诅之下，人类处于洼地之中，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他是处于这个谷地的深处，他无法爬上来，靠自己的力量没有办法。可是神能够给人恩典，使人从堕落当中站起来。还有绝望也是人生的洼地啊，有一些呢自觉他的生命没有价值，缺乏能力的绝望人士，他一旦遇见耶稣 绝望就变成盼望了。全能神有办法填满谦逊自卑的洼地。在神的眼中，人自我高举是可憎的，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是保罗讲的。那个洼地被填满，谷地升高之后，罪人就被提升，他就从神的震怒进入了神的恩惠，他就由死亡得生命，从被定罪的境地进入称义的地位，从神那个可怕的咒诅，也就是律法的咒诅下，他升入耶稣基督的里面。神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在基督里，我们可以领受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可以让耶稣做我们一切的一切。这个洼地的比喻也是要我们省察，在我们心中是不是有还没有填满的洼地，例如忧虑。一个人深陷忧虑就会深陷洼地当中，那如果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掉进忧虑的洼地里了，一定要学习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所要的告诉神。我们要学习警醒感恩，常常喜乐，殷勤的聚会，竭力追求主，常常被圣灵充满，直到这个洼地有满溢的活水。至于这里提到大小山冈都要削平，你要读削平也可以，要读削平也可以，它有两种读法。大小山冈都要削平，这个比喻是要人思想山冈这种拦阻神通道的障碍代表什么呢？当时施洗约翰跟主耶稣一样，都需要面对法利赛人，这些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呢，目空一切。路加福音7章30节这样记载说，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敬畏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这些法利赛人律法师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所以骄傲是拦阻神进入人心灵的一个大障碍。人竟然能够拦阻神的工作，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不要让任何形式的骄傲在我们里面出现，不论是刚愎悖逆、阶级意识、自高自大、势利心，或者是暴怒，都不要让它出现，因为那个会成为拦阻神旨意通行的大小山冈。法利赛人的高傲可以从他们的话中看出来，他们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路加福音18章那个法利赛人夸耀自己的义，可是他不认识也忽视神的义，他就认为义是我有义，就傲眼看其他人是不义的人。法利赛人他们夸口自己掌握知识的钥匙，是以色列人中做师父的，而他们所夸的不过是一种属肉体的信心。所以这种自高自大的思想和态度必须降为卑，这个是约翰正在做的工作。他带着能力的侍奉，就是要使那个高的强者从他们自我的宝座上下来。犹太人心中也有大山小山，拦阻神向他们显现，他们没有办法跨越大山小山来到神面前。犹太人一定要认识，在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中，犹太人跟外邦人同样都是要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后嗣。世界上所有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要借着信靠耶稣才能来到神面前，而且可以在神里面合而为一。因此旧约中犹太人那个特殊的同高地位就要被削平了，要被削平了。大山小山也可以指我们的罪恶跟过犯，虽然我们的罪孽大如崇山峻岭，甚至高及诸天，干犯神怒，然而荣耀感谢归于我们的神，他能够叫大山夷为平地，把我们的罪投入深海。我们的罪孽高如大山，但是我们因着认罪悔改信靠耶稣，被神称为义，大山就被削平成为平地了。 神最憎恶的罪，第一就是骄傲。所以我们要削平的这个大山小山，就是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有的时候财富跟智慧会使属肉体的人骄傲自大，那个骄傲自大好像高耸的尖塔一样，他们会轻视那些比较不聪明或是比较不幸的人。但是那些谦逊卑微的心灵是神所喜悦的。雅各书第一章九到十节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圣徒如果在主内蒙恩惠，基督徒谦卑的向主降服，就会像基督一样被神高举，超过那些今世有成就却不知道谦卑的人。约伯记二十二章二十九节说，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所以被神高举的唯一方法就是谦卑，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好，这个山也可以代表世间一切狂妄的国家或是王朝。他为什么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呢？就是说这个国家呢，常常在侵略别人，要毁灭别的人，所以神说他是行毁灭的山。可是神跟他反对，神说要把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知道怎么样把那些狂妄自大的王朝或是国家在旦夕之间使他降低到最卑微的地步，使他被毁灭烧毁。因为君王掌权乃是出于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世上的君王必须在神面前自卑。记不记得那个狂妄不可一世的尼布甲尼撒，他就是因为骄傲竟然落到非常卑微的下场。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就是得了狼狂症。他认为自己是一只野兽，所以就在野地吃草，像一只野兽一样狼狂症。那在许多国家的政权背后，其实有黑暗权势的掌控，所以这个大山也可以代表黑暗的权势。那耶稣基督已经胜过灵界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在十字架上把他们掳来明显给众人看，他打撒旦践踏在他的脚下，所以主耶稣借着死败坏了那些黑暗的权势。所以我们为国家祷告就是这个，我们要瓦解我们的国家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让上帝的旨意可以行在我们的国家，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主耶稣他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我们可以夸耶稣基督永得胜，十字架永得胜。还有在路加福音三章五节提到，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在施洗约翰的时代，宗教界领导人的道路大部分是弯弯曲曲的，所以神没有办法行在其上。这些当时的宗教界领导人，他们曲曲解律法，在律法之外又建立了一套立自己的义的宗教经典，而且他们遵循其中的规条，自以为义，并不是正正直直的义，因为其中甚至有一些是违背神律法的地方，所以他们是弯曲的，不是失之于左就是偏执于右。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神律法的要求，甚至若干方面还是律法所禁止的。他们虽然比其他人更弯曲，可是他们自以为比别人更正直。那耶稣基督来了，为的就是要使他们那一套自以为是的意见、原则跟生活从弯曲中变为正直。所以他们常常看耶稣在安息日犯了安息日去做一些事情，他们就很看不顺眼。可是耶稣来了，就是要使他们那一套自以为是的意见、原则跟生活要从弯曲中变为正直。 耶稣基督来了就是要使那些相信他的人因信称义，成为正直，真正的以神的话语还有神的旨意为生活的准则。我们知道罪它的意思就是你射箭的时候没有射中红心，你射不中弧地，所以罪就是没有符合神的目标，罪就是你违反了神的律法，违反了神的旨意。因此罪的道路就是弯曲的道路。当保罗宣称属肉体的人是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马书八章七节，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先天的本性就是弯曲的，而后天因为犯罪就变得更加弯曲了。只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还有他的道，借着神的话，才能够使我们生活的每一部分都变为正直。我们要遵行神的道，而且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神所喜悦的事。路加福音三章五节又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虽然高高低低的道路比起大山小山似乎状况好一些，但是高低不平的道路也是一种障碍，因为它延缓神进行的速度。主渴望速速的进入人的心灵，所以道路当中的这些大大小小的卵石或是粗糙的石块都是妨碍行进的东西，一定要拿掉，这样主才能够在这个通道上顺利的前进。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四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所以神吩咐说，我们要把绊脚石这些石头要挪掉，因为神盼望他所行经的道路是平坦的。所以神会对我们心灵呼喊，快一点把高低不平的地方修平。也许我们仍然有那种急躁的性情，慌乱的性情，这就是高低高高低低的东西，需要被主改为平坦。我们的心灵必须活在平稳安静当中，三思而后行。在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这本书里头提到一个故事，说有位弟兄在星期五傍晚赶着要度周末，他就急急忙忙走到他停车的地方，哇，他的心差一点跳出胸口，车子竟然不见了，他就惊慌失措，四顾街头，不错啊，这就是我停车的地方啊，和车子在哪儿呢？他第一个想法就是一定是被拖走了，他叫了辆计程车，怒气冲冲的告诉司机说，把他带到那个汽车照领处啊。那个时候正是交通拥挤的时刻，计程车缓慢的前进，他就拼命看表。到了汽车招领处排队的时候，他才忽然想到自己并不确定是否把车子停在那儿，而他决定既然来了还是要找出一个结果嘛，他就步上登记台请值班人员去查，果然车子真的没有在这里啊！周末完了，一切都完蛋了。他就坐上另一部计程车，他决定在离家几条街的地方下车，他要散散心，很伤心的漫步在人行道上，忽然他愣在那儿，前面就是他的车子，他竟然忘了他是把车子停在这里的啊！他心想自己的举止多么愚笨，如果当初能够保持冷静好好地想一想，就不致发生这些事了。我觉得神就是借着这个让人发现自己里面仍然有高高低低的地方，我们一定要让主借着圣灵的大能把我们心里头的那个高高低低改为平坦。高低不平起起居居的人心需要靠着主的宝血跟圣灵的大能才能够铲平，才能预备好迎接神的显现，得见神的救恩，而且见证神的荣耀，彰显神的性情。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从他身上彰显了三位一体神各种荣耀的属性。所以先知以赛亚这样讲， 他说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是耶和华的荣耀借着耶稣显现，可是现今是圣灵的时代，神的荣耀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神的荣耀要充满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的生命生活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叫别人看见。所以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60章1到3节这样子讲，请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啊，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
是，黑暗会越来越多遮盖大地，幽暗会越来越多遮盖万民，但我们不要看这个，我们要看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所以我们就是要竭力追求神的荣耀，然后一直的住在荣耀中，为主发光。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3章7到17节，请看路加福音3章7到17节，找到了一起来读。
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知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
刚刚我们读到一句话叫做，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路加福音3章9节，这就是一种比喻，比喻，对不对？比喻性的语言，这是一句判决语，判决的话是要对当时的人提出警告。当斧子放在树根上的时候，树上的所有的枝子，连最尖端的枝子都在站立状态之中。为什么？因为树被判定是不结果子的树，那么斧子放在树根上，那个砍伐的工作就要进行，一直到这场审判执行完毕为止。有位圣经注释家论到施洗约翰这样讲，说这个施洗约翰的服饰呢，好像燃烧的火炉，烧尽了法利赛人的一切，既没有留下亚伯拉罕的约为他们的根，也没有留下他们良善行为的枝子，把他们从亚伯拉罕的约中砍了下来，就是断了他们的根，使他们躺在地上毫无依靠。在这里施洗约翰所说的树根，是比喻亚伯拉罕跟神与他们所立的约，而犹太人所夸的就是这个根基。因为当施洗约翰遇见他们的时候，他们自豪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按肉体来说，犹太人这棵树是出自亚伯拉罕的血统，但可悲的是，犹太人竟然成了坏树，坏的树，所以需要砍掉。那砍树的工具是斧子，斧头。神会用一些工具来对付那些不结果子的人， 虽然他们具有亚伯拉罕留下来的权利跟特权，也不能拯救他们。马太福音的3:8-10也讲了同样的话，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神的话比两刃的剑更锋利，像一把斧子一样，要砍倒坏的不能结果子的树。有的时候神是用口中的话来杀人，口中的用言语来杀戮他们，就像何西阿书6:5讲的。因为神的话，神的真理，如果不是让人得着生命的活的香气，便是死的香气，这是保罗讲的。然而值得我们欢喜快乐的是，神把信靠耶稣、追求耶稣的人安置在基督里。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跟主耶稣紧紧的连结，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荣耀父神，不会被砍下来。所以你不想被砍下来，就是你要时刻学习住在主里面，天天都是这样。神的话对我们而言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使我们活的香气，而不是杀戮我们的斧子。这个路加福音3:7提到，施洗约翰对出来要受洗、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哦，这些众人怎么会听见这么可怕的话？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3:7，他加了几句话，他说：“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所以好像有一点特别针对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那毒蛇的种类，这种指责人有罪的话，真的听起来很刺耳。约翰为什么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些人里面具有一种与生俱来无可救药的败坏性。虽然他们自称呢血统是源于敬虔的祖先，可是施洗约翰仍然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我相信有一些来到施洗约翰面前的人，听到毒蛇这个名词的时候，他扎心，说不定有一些人就这样子醒悟过来，认罪悔改了。施洗约翰清楚告诉众人要悔改，要改正自己的行动作为。悔改就是要改正自己的行动作为。他说有2件衣裳的人，你要分给那没有衣裳的穷人，你有食物的也要分给那些没有食物吃的穷人。施洗约翰劝那些税吏不要贪心，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也劝那些行为强暴的兵丁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不要骗人。自己呢有钱粮就当知足。总之施洗约翰就是劝人，你要用合神心意的行动来结出果子来，跟悔改的心相称。一方面悔改是一种心思意念的改变，悔改是一种心思意念的改变，可是心思意念真的改变了，就会带出行动的改变、行为的改变，这样人才可以真实的接近神，来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接着施洗约翰向人介绍耶稣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人施洗，他说耶稣的能力比他更大。然后呢，他用农场上剥羊麦子的情形来比喻耶稣的工作。巴勒斯坦的农夫他收割的时候，在场上他先用簸箕把堆积起来的麦子迎着平稳而强劲的风把它扬起来，那因为麦子比较重，经风一吹呢，那些麦糠就会吹到谷场当中比较远的地方，可是麦子就落在附近，原来麦堆的附近。当这个剥羊的工作完毕的时候，麦子就要被收进仓里，而那些没有用的糠 麦糠就要被火烧掉。为了充分了解这个比喻，我们再来分析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跛羊的过程。首先三章十七节说，他手里拿着簸箕，簸箕是收割的人的工具，他要把麦子、麦糠还有稗子分开。那些收割的农夫，他们就跪在地上，他把簸箕呢上下左右筛跛，要使簸箕中的这个麦子跟麦糠分开。所以羊场的第一步是一种分开的工作。那耶稣基督要羊进他的场，就是把麦子还有麦糠分开。那主耶稣所用的簸箕有三种，第一就是他的话，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第一种簸箕是他的话，第二种就是圣灵与火的洗礼，圣灵的火就是把那个败坏的糠秕除去，第三就是苦难，苦难也是一种簸箕，要来洁净神的子民，使他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至于这里提到要羊进他的场，就是指着谷场上那一大堆的麦子而言，在这里也可以指这个施洗约翰所面对的犹太人。在这个场上除了糠秕以外很少其他的东西，因为当时呢，神的子民已经成为一个不敬虔的世代，在这个场上你所能找到的不过是少许的麦粒而已，其中就是有一些敬虔属神的人，例如施洗约翰的父母、老西面，还有女先知亚拿，这些人都是等待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人，他们会被收进仓里。当然这个场也可以指在我们里面内在的场，神要扬进我们里面的场，在我们里面主要借着他的话，他的灵光照我们，扬进我们里面使他不喜欢的东西。主也会借着苦难显出我们心中的秘思隐情，使我们发现自己里面需要被扬进的地方。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提到一个儿子常年照顾他妈妈，他心里头真的很难受，就把他妈妈给杀掉了，然后跟他妹妹说妈妈终于解除痛苦了。所以你会发现说，人在苦难当中他里面出现一个杀人的意念，对不对？所以神常常是借着苦难要显出我们心中的秘思隐情，我们要赶快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求主洁净我们。我们一得着光照就要认罪悔改，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安静降服，然后继续追求主，遵守主的命令。我觉得常常聚会追求主很重要，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得胜里面那些不好的意念。有的人他就是有这种不好的意念，他也觉得不好，他觉得他胜不了，就是要好好的聚会追求主，从主得着圣灵的能力。最后要把麦子收在仓里，麦子就是被神拣选的上好的谷类，代表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信徒像麦子一样，他们是神所喜悦的珍宝。有时呢，属于神的这些属灵的麦子很难脱去麦壳。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这样讲，他说，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所以有时候神需要使用连枷来打，才能使他脱去这个壳，麦壳可以纯净。那麦子被洁净脱去糠秕之后，才能够被收到仓里，或是收到一个安全有人善加照顾的地方。主对他所选取的上好麦子预备两种麦仓，第一个仓房是主的教会，要收纳蒙主洁净的人，这个仓房是主为着属灵的麦子所准备的。然而在这个地上的仓房里，有一些麦子是带着糠秕进来的，他们的麦壳是还没有除去的，需要主继续的做工。另一个仓房是天堂， 在天堂这个仓房里头只有纯净的麦子，没有糠秕，因为启示录说凡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城，糠秕是进不了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施洗约翰说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先知耶利米说糠秕怎么能够跟麦子比较呢？糠秕就是轻浮没有分量的东西，被风轻轻一吹就东飘西散。那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是这样的人，虽然他们有宗教的外表，可是缺少属灵的实质跟内涵。糠秕就是麦粒那个外壳外层的壳，在施洗约翰的时代，犹太教所留下的不过是真理的外壳而已，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所持有的不过是宗教的表层而已。而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那些不听从福音不认识神的人会永远沉沦，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他们。这道猛烈的火焰就是使那些终不悔悟者灭亡的永火，其实就是地狱的火。所以圣经中的火常常代表神公义的震怒，所以神的震怒如火毫不留情，落在神公义的震怒之下是多么的可怕。但施洗约翰提到耶稣呢，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火是圣灵的表号，因为火是所有的物质当中最有力最富象征性的，神创造了火来代表圣灵的工作。首先火有洁净的功用，火可以把渣滓从金子里面炼去，火可以把废物给焚化，火可以除去器皿的污秽，火可以象征圣灵的洁净，还有使人成圣的工作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的火光要光照人，要烧掉一切污秽的杂质，我们继续不断领受圣灵火的洗礼，才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第二，火的作用能达到物质的最内部，影响物质的本质。所以圣灵的火能够把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圣灵要鉴察我们的内心，要来洁净我们，直到我们像主耶稣一样的洁净。圣灵要做工在我们的里里外外，彻底更新变化我们，直到我们真实像耶稣。第三，火可以炼金炼银，先知马拉基说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所以主耶稣来就像那些炼金炼银的人，用他用圣灵与火炼净我们。他就坐在火炉旁边，把火候调得刚刚好，在那里炼啊炼啊，直到金银的容易变得纯净，能够反照出他自己的形象，然后他才把火移去，大功告成了。所以耶稣就是借着圣灵的火把我们炼得美丽成熟，能够反照他的形象。他不但把他的爱赐给我们，也把施爱的温柔态度赐给我们。他不但把恒久的忍耐赐给我们，也把忍耐中的喜乐赐给我们。他不但把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赐给我们，也把可爱的有美名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欢迎这个精炼的火，圣灵的火，求主坐在我们心中，一直的炼我们，直到我们里面极其荣华，可以赴羔羊的婚宴。第四，煮熟食物要用火。你知道我们不能吃生米生肉过日子，这些东西必须经火吃下去才有营养。照样圣灵把神的话变成我们需要的灵粮，正适合我们领受，可以养育我们的灵命。还有那个逾越节的羊羔不可以吃生的或水煮的，要用火烤了吃。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羊羔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圣灵来就是把耶稣的同在带给我们。
神的话，
我们继续不断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就可以更深的进入耶稣的同在。我们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是要得着耶稣的同在更丰富，这样我们可以照主所行的去行。第五，火能够产生新生命，照样圣灵是生命的源头。 是什么使春天的花卉茂盛、昆虫繁殖呢？就是春天的温暖，还有太阳的热力。照样，圣灵与火的洗礼可以使我们属灵的生命发出那个属天的活力。主耶稣自己是公义的太阳，他借着圣灵所发出的这个光辉，有医治之能，能够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疾病，赐给人新的力量，使人的灵魂体能够蓬勃有朝气。第六，火能够融化东西，所以圣灵的火能够融化刚毅的心，把它铸成合乎神旨意的样式，合适神来使用。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会局限于自己的观念、自己的计划跟想法当中。可是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火的洗礼，每一天学习顺服圣灵，跟随圣灵的引导，我们就能够容神一人。第七，火能够产生能力，所以我们都知道有火力发电。所以我们常常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才会有从上头来的能力，才会有生命的大能，使我们的生命发出果效，可以在地上完成神的托付。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各方面，我们都需要圣灵的全能去面对工作的挑战啊。我们面对挑战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跟能力，面对家庭一样也需要圣灵给我们智慧跟全能。所以有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处理这些问题处理得好累，你应该做什么？赶快来到主面前说，主，我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就安安静静的注视神，等候神。你就安安静静的注视神，等候神。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你注视耶稣，你安静等候耶稣，这样你就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第八，火呢有保护的作用。东方的牧人用野地的干树枝当作柴火，夜间在羊群周围，他们点起熊熊的火，这样野兽就不敢靠近。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一样会遇见野兽，对不对？他们在安营的时候，夜间神用火柱在那里引导他们，护庇他们，保守他们。在撒迦利亚书二章五节，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神借着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的火就是要保护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使我们里面充满神的荣耀。一颗被圣灵充满的心，能够防止试探、罪恶、忧愁跟世界的灵入侵。我再讲一遍，一颗被圣灵充满的心，能够防止试探、罪恶、忧愁还有世界的灵入侵。所以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叹，哎呀，我们的孩子或是谁，他们怎么常常被试探，然后爱这个世界？因为他没有好好追求圣灵充满，因为他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就胜不过。所以我在说，一颗被圣灵充满的心，才能够防止试探、罪恶、忧愁跟世界的灵入侵。第九点，火能够产生热，照样圣灵就是那个热忱的泉源，能够使人火热地爱慕神、追求神、顺服神、服侍神。所以一个非常非常平凡的圣徒，如果他被圣灵充满，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他里面就会有那种神圣的热忱，能够为主成就许多的事。所以圣灵就是要使人对追求主火热，因为圣灵在人里面点燃了爱耶稣的火。如果你不想失去起初的爱，你一定要常常求主用圣灵与火给你施洗。所以今天早上，愿圣灵裂天而降，好像火烧干柴，把爱耶稣的火焚烧在所有参加聚会的人里面， 使我们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使我们只有一个热情，就是耶稣。
再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1首，颂赞诗选31首。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蛮喜欢选这一首诗歌的，而且我发现他最高举的是这首诗歌的第4节，稍稍欧爱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直至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我自己喜欢的经节比较不是这一节，可是也许今天我们听这个信息，我们多一点注意这里讲的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好。我的第2节、第4节都提到这个火，很好。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耶稣，你是我爱。 爱我歌，有谁是你家珍？耶稣耶稣，最爱救主人物，你你的名，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爱你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紧紧握住甘甜价值，今日愿胜昨日，耶稣耶稣最爱救主人物，
第四节，我们坐着唱好吗？请坐。第四节，
稍稍爱在我心怀，日夜里爱一笑，直至所有其他的爱少到无处可找。耶稣，耶稣，最爱救主。无人无与你的名，你的笑容使我欢喜，我爱